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今天的聚焦美国，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发生在美国的大事件。我们请来的是旅美学者陈晓农博士，来跟我们一起进行观察。陈博士你好。
你好。
首先我们看到美军对委内瑞拉的毒贩行动呢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甚至有观点认为说这是否会构成战争罪。那请您分析一下目前美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最新说法，还有呢就是说在当时所谓执法的时候的录像是否会被公开，您又如何看待其中关于合法性的争议呢？
委内瑞拉的这个毒贩组织它是在执行这个国家的政府有组织的对美国的敌对行动，就是用走私毒品来毁灭美国，所以这个组织的成员不是无辜的平民，他们从事的是准战争行动。打击他们呢本来就具有合法性，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准许他国持续走私大量毒品进入自己的国家。那打击有武装的走私毒品计划呢是可以动用武力的，因为劝他们放弃是没有作用的。现在有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就是12月2号，委内瑞拉的前军事情报局长，绰号叫 El Polo， 他的名字就是西班牙语，这是小鸡的意思。这个情报局长的名字叫做乌戈·卡瓦哈奥·巴里奥斯，他从美国的监狱里给写美国总统川普写了封信，说他愿意提供完整的文件来揭露马杜罗政权长达2年的毒品控制超级国家的阴谋。这封信呢已经通过他的美国律师提交给白宫了，并且有达拉斯快报，就是 Dallas Express， 还有迈阿密先驱报 Miami Herald 都已经全文刊登。那么他在信中说呢，我自愿认罪坐牢就是为了赎罪，我今天要向美国人民讲述委内瑞拉政权的真相，他已经成为犯罪帝国，通过毒品帮派间谍甚至选举操纵对美国发动战争。他亲眼见证了委内瑞拉政府每年向美国输出150吨到250吨的可卡因作为战略武器，来试图摧毁美国的社会稳定。马杜罗政府呢利用了拜登的移民政策，把一个杀手团伙叫做阿拉瓜火车，还有一个团伙呢是黎巴嫩的珍珠党，再就是一些情报特工源源不断地渗透美国本土，从洛杉矶到纽约开展绑架勒索暗杀。那么这位情报局长还说呢，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当中涉嫌操纵选举计票的多米尼计票机器，原来就是委内瑞拉政府自己的操纵选举机器，里面是有后门代码的，后来这个机器可以出口到美国了，用来攻击美国的民主选举。
陈博士，那我们也看到报道，就是说有关于合法性的争论，其中包括一个细节，就是美国的国防部长据说当时是命令是不留活口。在国际法方面呢是有规定说，如果是对于已经投降的人或者说没有器械的人是不应该使用这样的武力的，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争论在里面。
对，现在这些情况啊不是在地面上的通常的所谓俘虏，因为这些委内瑞拉毒贩他们用的是小艇，快速摩托艇，在海面上这个快速的冲到美国的南部海岸，把毒品呢运到美国去，所以美国打击他们是在海上，所以并不存在说投降放下武器，他们一直在逃窜当中。所谓不留活口就是说这个船你不把它击沉它就继续往前冲，所以不存在说放下武器他们已经投降，这样的情况没有发生。
另外一件事情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是在白宫的记者会上宣布说，将降低在美国的车辆生产企业的燃油车经济性标准的要求。那据说呢，这是为了降低这个美国消费者在购买汽车的时候的费用，来应对这个物价方面的危机、生活成本方面的危机。也有评论认为说，特朗普政府在处理生活成本的问题不利，导致民众对他的支持率呢是有所下降，所以呢他采取了以上的措施来挽回民心。此举是否能够减少这个制造商的成本来让消费者省钱，目前呢也没有一个定论。陈博士，您对此的观察是？
美国交通部已经把联邦政府目前对汽车制造商的汽车设计能源效率要求呢，从每加仑汽油跑50英里，要把它在2031年降低到每加仑跑34.5英里。那么这样的话呢，汽车公司就不必为了满足原来比较高的那个能源效率要求呢， 而不断采用昂贵的新技术，去改进发动机和喷油系统的设计。那么按照新的标准，大概可以降低美国本土制造的汽车生产成本，大概是每辆车900到1700美元。这样的话让汽车价格更经济实惠。当然美国人也不是年年买车，所以的这个对日常生活的这个物价的影响其实不大。所有开车人都知道，正常气温下在交通限速的范围内驾车的话，能源效率高的车呢是可以跑更远的路，但汽车本身比较昂贵。但是呢，设计这个汽车的这个能源效率很高的话，并不一定保证达到省油的目标。因为如果是在寒冷的天气驾车，还有车辆维护不够、驾驶习惯不良、车辆老化的情况下，汽车设计上本来有的高标准能源效率不见得能发挥出来。那么现在看来，这个政策建议啊，是可能来自汽车制造商，因为他们发现说，原来那些美国拜登政府实行那个打着环保招牌的高标准能源效率啊，大幅度提高了汽车的制造成本，也增加了维护成本，这不见得真正能够改善大多数驾车人用车的综合成本。
陈博士，那我们看到关于俄乌谈判的进展呢，最新的进展是特朗普总统的女婿以及他的特使呢，是和各方进行了一个他们所说的非常有建设性的电话会谈。不过特朗普总统刚刚发表了一个言论，就说乌克兰的代表团对于这个谈判的结果非常的满意，但是泽连斯基在这个建议书出来之后的几小时内还是没有去看他们所提出的一些建议，所以呢，特朗普总统说他表示非常失望。那也有评论认为说，这是否是特朗普总统想要把这个乌克兰的和平谈判的失败归咎于泽连斯基这样的一个想法？陈博士对此的观察是怎样的？
乌克兰和俄罗斯现在迟迟无法达成和平协议。实际上呢，我们要了解的是，普京看的不是乌克兰的态度，而是欧盟的态度，因为欧盟是支援乌克兰的主要力量。那如果欧盟的态度分裂，而且各个国家彼此矛盾的话，普京就可能继续拖延战争，以便来持续对欧盟施加压力，来谋求战场以外的一些好处，比方讲弱化欧盟。那么欧盟最近几天的关注点已经从俄乌战场转移了，转移到了美欧关系上。那么12月5号，白宫发布了每年例行的安全战略报告，这个报告批评了欧洲的各项决定，指出呢，欧洲的政策侵蚀政治自由和主权，移民政策改变了大陆面貌，并制造紧张局势，压制言论自由，镇压政治反对派，出生率下降，以及民族认同的丧失。那华盛顿表示呢，希望欧洲保持欧洲特色，重拾文明自信，放弃对监管窒息的无意痴迷，并要求欧洲国家对自己的防卫负起主要责任，为驻军的经费付出更多。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呢有这样一个报道，他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呢认为欧洲正面临文明消亡的危机，必须改变方向才能继续成为美国可靠的盟友。这两天欧盟各国媒体呢都在说美国在削弱欧洲，即使与其怪罪外人，不如反思自己，削弱欧洲的正是欧盟。
好的，那我们也会继续关注美国和欧洲在未来的国际形势发展方面各自的一个策略和反应。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跟我们做的分析和观察，谢谢。
好，不客气。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